欢迎收听《元宇宙指南：虚拟世界新机遇》第22集。8 Facebook 的咏叹调计划。在 Facebook Connect 7上， Facebook 公开了其内部实验室现实实验室的咏叹调计划。现实实验室副总裁安德鲁·博斯沃斯和研究负责人迈克尔·阿布拉什在主旨演讲中非常详尽地分享了他们的设想和对问题的敏感思考。实际上，虽然现实实验室源于 Oculus 团队，但它现在已经是一个体量庞大的组织，它得到的人力和资金支持占 Facebook 资源的 20% 左右，掌管着 Facebook 所有的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项目。在虚拟现实部分，现实实验室拥有从 Oculus 开始到现在取得的成果，以及 Oculus Quest 2头盔问世以来收获的强大动力。该团队以强大的自信进行研发，而增强现实部分的未知数仍然很多。Facebook 对增强现实有着苹果类似的认识，他认为增强现实的应用范围会很广阔，是一个具有极大冲击力的技术领域。不过 Facebook 也承认，在成品的制造中尚且存在各种难点和局限，现在断言何时产品能问世为时尚早，但这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一切终究会得到解决。对于这项必将深深走进我们生活的技术，公司也在言语中透露出全力支持增强现实开发的意愿，特别是增强现实眼镜，这是在如何探索如何制造的过程中最难的部分之一。公司内部也为此运营着一个研究项目，咏叹调计划。这项计划的研究对象为包括眼镜样机在内的头盔和可穿戴手环等多种相关技术产品，其中样机 Aria 拥有一个为识别外界场景而设置的800万像素镜头、110度视场的显示器、两个为进行眼动追踪和人脸识别而设置的内置镜头、全球定位系统、陀螺仪以及加速度传感器。根据迈克尔·阿布拉什的解释，这不是一款供消费者使用的产品，而是一款用于研究的样机。 Facebook 的工程师们在试戴 Aria 后，需要解决这一场域内所有可能发生的争议和问题，并正式收集各类有见地的想法。现在我们还不知道项目会走向何方，但它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镜头拍摄方面存在的隐私权争议、电池续航问题、联网的稳定问题、坐标数据相关的标记信息实用性问题、那些会用到用户体验的活动，凡此种种看起来都在现实实验室收集的范围之内。更不用说为了解决可穿戴装备的局限性问题和设备本身的时尚价值问题，现实实验室据说还正在和著名的墨镜品牌雷朋展开合作。迈克尔·阿布拉什还公开了一款在实现增强现实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概念产品 Live Maps。 他强调，虽然这只是堆叠在真实世界之上的多种信息图层，但这项技术对正确识别场景和物体定位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在他的定义中，真实世界大致由三层图层堆叠而成，由来自全球定位系统或定位传感器的正确坐标构成的位置层，由组成真实世界的物体场景构成的索引层，以及建立在这两者之上的实时更新人员和活动信息的内容层。在阿布拉什的介绍中，索引层尤为重要，建筑物或固定的物体、可活动或移动的物体以及这所有物体的状态值都要被统合一体进行识别，所以这一领域需要从用户处汇总来海量的数据。实际上，为了制成 Live Maps， Facebook 还指定了一些特定区域，它正在这些区域内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认知辅助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当然，为了加速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 Facebook 也进行了果断的收购和兼并。2019年收购了 Control Labs， 2020年收购了新加坡的 Lumnis Technologies 等公司。 他们也是 Facebook 建立增强现实生态系统长期计划的基石。Control Labs 是一家研究神经界面的初创公司，主要开发通过手环来检测脑电图和肌电图，并将其运用于肌肉电信号输入设备的技术。MapLarry 则拥有可以从街道图景中提取并完善地图信息的技术。在变焦镜头技术的基础上， Lemnis Technologies 拥有的潜在技术可能划时代地解决 Oculus 头盔和增强现实眼镜的光学特性难题。英国初创公司 Space Technologies 可以将镜头拍摄的图像处理为计算机视觉，让全球定位系统信息与位置信息结合得更为精密准确，并由此开发出了视觉定位服务。该公司曾因开设现场服务备受瞩目， Facebook 低调但极富攻击性地完成了收购。如果这些公司的技术能被运用在 Oculus Quest 系列产品或者新的增强现实眼镜上，必定能突破许多技术上限制，更进一步成为元宇宙的先驱。元宇宙指南，虚拟世界新机遇，作者崔亨旭，宋小溪、朱轩、坎子文艺，演播石头，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